欢迎来到第122天，今天这一讲是稀疏注意力，先说人话，全注意力让每个 token 看全部位置。
全注意力让每个 token 看全部位置，稀疏注意力只保留局部窗口、固定全局点或内容选择的连接，用更少计算支持更长序列。稀疏模式会改变信息可达路径，关键信息若不在连接图里，长度再长也看不到。理论稀疏还需要硬件友好的内核，才能转成真实加速。学习稀疏注意力时，要把机制图、对照实验和失败案例放在一起，先证明瓶颈存在，再证明改动确实改善目标指标，最后确认没有把代价转移到质量、安全或其他资源。
先说人话，先说人话，全注意力让每个 token 看全部位置。学习稀疏注意力，先明确它解决的瓶颈，再判断是否值得引入。名称相似不代表机制相同。
机制拆开，全注意力让每个 token 看全部位置。稀疏注意力只保留局部窗口、固定全局点或内容选择的连接，用更少计算支持更长序列。分析稀疏注意力时，沿输入、状态、计算或检索、输出四步化数据流，并把成本落到时间、显存、带宽或质量指标。
边界与取舍，稀疏模式会改变信息可达路径。关键信息若不在连接图里，长度再长也看不到。理论稀疏还需要硬件友好的内核，才能转成真实加速。评价稀疏注意力，必须附工作负载、硬件或模型、版本和测量口径。没有这些条件的，更快更准，不能直接用于选型。
落地检查，把稀疏注意力放进真实系统前，先保存未改动方案的原始数据，再按单一变量引入改动。评估稀疏注意力不能只看平均值，还要记录尾延迟、资源峰值、异常输入和失败恢复。复盘稀疏注意力实验时，要能回答三个问题：改善来自哪一步，代价转移到了哪里，指标不达标时如何停止并回滚。这样得到的稀疏注意力结论不是一张漂亮截图，而是一份别人可以复核的工程证据。最后还要把稀疏注意力的配置、版本、样本和原始输出一起保存，确保换一个人也能重复同样的检查。上线前再为稀疏注意力安排一次反向评审，让没有参与实现的人只看记录、复现实验，并主动寻找会推翻结论的输入。如果稀疏注意力复现失败，就先补证据而不是扩大部署范围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评估稀疏注意力时，第一步最应该做什么？
先定位稀疏注意力要解决的瓶颈，并定义可测成功指标。
再来一道，为什么不能看到稀疏注意力就断言系统一定更快或更好？
因为稀疏注意力的收益依赖工作负载、实现和测量条件，还可能引入额外代价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只记住稀疏注意力这个名词，没有说明它实际减少或增加了什么成本，只报告平均值，不记录输入规模、尾延迟、质量或资源峰值，把特定实现的结果外推为所有模型、硬件和业务都成立。
为长文档设计划窗加全局 token 的连接图，并构造跨窗依赖反例。动手步骤是写出问题定义、输入输出与成功指标，画出数据流，并标出主要状态、计算和外部依赖。为长文档设计划窗加全局 token 的连接图，并构造跨窗依赖反例。记录结果、失败案例，适用边界和下一轮单变量改进。
第122天，稀疏注意力就讲到这里。